他是他的諮商的顾问呢、啊，他是人到亚西多佛面前求问他的时候，好像人在求问神，所以他给的计谋，他给的那个策略是很厉害的、啊，所以那问题他亚西多佛是别斯巴的拔斯巴的阿公啊，那他这边没有提到，因为他后来他怎么样，他也参与亚沙龙的叛变了，他给亚沙龙建议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爸爸的后宫的嫔妃，好让你爸爸跟你的关系完全是对立的，这边没有提到，也没有提到他要告诉那个，待会你们看，你们读了前面这十节，完全也没有提到说谁，没有提到说大卫交代那个所罗门啊，你要怎么去处理那个示每啊，那个疯子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也没有叫他去处理约押，因为约押后来也是走偏了、啊，哦，所以在这个里边，最重要约押怎么样？约押把亚沙龙给杀了，可是大卫告诉约押，你要留他活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在这个里边，这边都没有提到，没有提到为什么，就有很大的各位我们要去想的哈、哦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回到经文，我们来看哈、哦。所以大卫呢，首先他就遭拒，他前面花了很多时间预备，对不对？预备了。他多少的金，多少的银，然后要来建造这些的材料，那个材料真的是吓死人了，金子3000多万吨的，只是金子哦，还有银哦，还有铁哦，3000多万吨，所以各位可以去换算一下多少钱啊、哦？可以去查一查台湾银行啊、哦，现在金价一公克多少？公克再换3成为吨。3000多吨，那所以大卫整个的心就是一件事情，他要建造神的殿。那建造神的殿，所以他就在这里又再一次的遭拒。那个遭拒，你把它圈起来，他遭拒了谁？他遭拒了各个支派的首领，然后整个轮班服侍王的军长，也就是一年12个月都有轮守的那个军长，全部都召集来了，千夫长，甚至到什么百夫长，所以那个整个首领啊，整个服侍的这些领袖啊，是到百夫长的，对不对？那已经是比较下面的那个领袖了，那他们都来，而且呢，包括整个财务部的、经济部的。然后这些官长都来，还有太监。太监这个哈、哦，实际上有的翻成是整个服侍整个宫里边的所有的长官呢、啊，这些官员哈、哦，然后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，哇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聚会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聚会是相当的多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大卫王就站起来。实际上，大卫这个时候年纪多大了？很大了，做王做了40年。实际上到了，你去看别的地方，他基本上他都是躺着睡觉的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会站起来，所以他的整个的那个心智很坚强。他就说：“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的言。”这个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很，如果他是王的话，他基本上他可以坐着讲话，可是他这次的演讲，这次的传讲讯息，他是站起来。那站起来呢？王站起来，基本上意思就是说，特别又谈到说我的弟兄，然后我的百姓，意思就是大家是什么？啊？地位是一样的，所以他用地位一样来跟大家讲，我们要对焦在一个对的方向上。什么对的方向上呢？就是说，他本来想要建造殿，可是神不允许啊。那他建造殿宇是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安放神 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，那个脚凳你就把它圈起来吧，因为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了。哦，这个脚凳呢，作为神的脚凳，你什么时候脚会放在脚凳上面？啊？脚酸的时候。就是你有听过台语讲翘脚练水手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坐下来了，他要休息了，他脚要放在那个脚凳嘛，对不对？脚凳有时候是形容恶者被制服了，作为我们的脚凳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每一次大卫他们抓到那些叛变的王，或者是起来攻击他们的王，他还找那些大能的勇士站在他们的，踩在他们脖子啊，对不对？踩在他们头上啊，做他们的脚凳啊。敌人被制服了嘛，打了胜仗了嘛，哦，然后最重要是什么？神已经做完他的工作，他休息了，所以他就会让我们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还记得启示录吗？当神六天完工之后，第七天他就进入了安息日，进入了会幕，然后跟神同在，人跟神同在，人在那当中去也要休息，对不对？所以七日是安息，所以当做脚凳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安息的所在，平安的所在，休息的所在。而且这是一个圣约，这个是一个约定，从创世纪就开始了，那个是整个神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。那神要人，第六日创造人，第七日接着就让他进到什么？安息。所以这里边大卫懂得这个点，你有了安息，有了平安，有了神在那当中，是我们的目标，竭力进到安息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为了这一切，他就预备了材料，他已经预备了。那个已经预备，这里解释四个字，可是你去算算看，他做王做了四十年，几乎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这个，对不对？不然哪来预备那么多的金子呢？对不对？那个台北也有一个放金子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中央银行，那个金子有这么多吗？我不知道，要去换算。但是钞票我是知道，应该可能比金子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在这个里边，这个预备，他是请了什么？他一辈子的力量，大卫一辈子的力量。所以各位，你有预备好？为你的下一代预备好跟神在一起吗？让整个国家可以跟神在一起吗？这个是整个中央的经文哈。所以再来你看，他说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那哇，想要建造又不可以，但是大卫有放弃吗？没有。所以他在四十当了王最后的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他还要 站起来，对所有的这些文武百官，对整个全国讲话，他说你们是我的兄弟，我的百姓。所以他在讲一件事，什么？我们要好好把这个神的殿建立起来。那这个建立殿哈，就有点又不一样。以前他们在大卫的时代还是什么会幕，对不对？会幕，按照今天的建筑的标准来说，那个啊，会幕就是用帐篷做的神的放约柜的地方啊。那如果按照那个周神柱说，还有草寮啊，对不对？ 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嘛。嗯、但是现在不是哎、欸，现在如果建的圣殿是什么？是一个固定的地方，而且神后面接着说，怎么盖啊？但是问题他讲了一件很关键的事，大卫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所以你流了人的血，你不可以干。如果神跟你这样说，你会不会就很气馁啊？啊？
对啊，
你
是做王不就很好了？
我觉得大卫很健康啊，他好像没有心理受伤啊，他就继续的预备，而且按着他可以做的，按着他可以行的，他就是召聚百姓，要把这一个棒子交给下一棒，交给他的儿子。你要想哎、欸，他的儿子那时候才几岁，所罗门，然后面临的国家整个政很大的叛变，亚沙龙叛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连所罗门要当王，受膏都还出了很多状况啊，问题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边呢，你看哈、哦，我们看这边第四节，大卫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大卫就说哈、哦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我的父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所以这里开始出现什么拣选啊？拣选在这里总共出现了好几次哦，第四节跟第五节、第六节，总共有好几次的拣选，至少有。这里五次，所以拣选他做什么？以色列的王，而且直到永远。这个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，你们这样读会不会很奇怪？他就已经快死了、啊，但是拣选他是直到永远，所以他这个不是一般的，对百姓讲不是普通的话，这是。神先知性的讲话，这个王位会持续到永远，因为这是神跟他的约，大卫之约。这个也预表谁？预表到将来的基督，也是出于什么？大卫的苗裔，是属于什么？犹大支派的，所以就是这个王位会传到谁？耶稣基督。将来基督要成为这个永远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是拣选，第二个他说他就是犹大为首，有没有？这边是犹大人，然后呢，犹大支派中拣选他的父家，所以在这个里边立他做以色列的人的众王。那而且在这个里边呢，神在他许多的儿子里边，他特别拣选谁？所罗门王做耶和华的国位。治理以色列人，因为这个不是他随便讲讲的，而是在第六节说是谁对他说的，耶和华对他说的。所以如果神说了，会不会成就？一定会成就，好不好？那神的儿子所罗门必怎么样？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。那个必字你把它圈起来。因为是神说的，神就一定会做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，而我也要做他的父。哎，这个很特别啊，他做这个王位有一个特殊的另外一个身份，也是谁？也是所罗门做了这个王位，同时也是谁？也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个是双重身份，既是王，又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那哪一个比较重要？
神的儿子。
但是神的儿子里边呢，相对的啊，所罗门他有没有一样他的兄弟姐妹？哎，那个是不是都是大卫的儿子？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出来了。谁是继承者？所罗门。所以你是儿子，要成为继承者，这里边很复杂，对不对？亚沙龙就是耐不住，那也越矩了。 但是后来保罗有没有讲这个事？保罗有，保罗在罗马书就这样说，我们因为基督的关系，各位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后嗣，后嗣就是什么？就跟基督同得后嗣，后嗣就是什么？就是有继承者的资格。所以今天来讲，各位你都是什么？你都是神的儿子，同时也因为基督的关系，我们都成为什么？成为后嗣，就继承王位。那这个是神给你很特别、很特别的身份哦。如果这个身份你不清楚，你就容易常常被恶者欺负哦，你就常常被恶者欺骗哦，你也不敢伸出你里边的那个信心的手说，哎，我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是神的儿子啊，更不要讲说你是不是继承者。你如果你不是继承者，你连那个信心都没有，你会去伸出你信心的手跟神说，神啊，你不是让我坐在那个位置上吗？我做王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可以进入那个王的实际啊。所以提醒我们，但是保罗鼓励各位，罗马书里边各位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继承者。所以你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祷告要突破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，要得地为业的时候，你要有这个基础，你要有看到你是谁，不然你怎么敢说这个话？对不对？那问题呢？你已经有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常拿出来用？对吧？好像是我们家小朋友啊，如果我们不在家，我们会跟他讲什么？我已经预备好食物放在哪里了？冰箱的。你时间到了，你要去把冰箱怎么样？打开拿出来用，对不对？蒸一蒸就可以吃了。哎，可是你有常常打开冰箱拿来用吗？神已经东西都预备好了，都在冰箱里面了。啊，你有拿出来用吗？啊？啊，责任在于谁？
自己。
那责任就不在于我了，对不对？哦。哎，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拣选很重要的地方，他要让你知道你是谁，你有合法的继承权，你有合法的使用权，你在天国的户头里边，那个户口名簿里边，生命册里边，你是有名字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儿子的身份，那个继承的身份哦，那所以呢？但是后面就关键了。第七节说什么？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、典章，如今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就必，那个必字你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是一个祷告的应许哦。这对于各位你是继承者是一个什么应许哦？你若很久遵行。你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，像今天一样，然后呢，我就坚定，神就会工作。如果你伸出你信心的手去把那个门打开，然后做你该做的，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同在，神的保护，神就让你进入那个安息，进入他的同在里面。所以知道什么永远，这个跟第四节有没有？他做以色列王直到永远，有没有相对应？那关键在于什么？关键在于第七节，你若遵行，对不对？神就履约保证。所以这个是对谁说的？是对整个以色列的国说的，对以色列的这些所有的文武百官，还有所有的百姓说的。如果大家一起遵行，然后你按着神的话做，你就进到这个祝福里边，进到这个约定里边，因为神不会反悔啊。 对不对？所以关键在于各位啊，哦，然后那第八节呢？那所以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人的眼前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也听见了。所以你们怎么样？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一切诫命，然后谨守遵行，你们就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子孙，永远怎么样？美业。重复的一个句子又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提醒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很重要。那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它没有像那个列王记，或者是前面的记述那么多，说他们发生了哪一些政变，发生了哪一些冲突，而是他们被掳归回了之后，重新来看整个以色列国跟神的关系，最重要在什么？就在这两个经文。你若谨守遵行神的诫命、神的典章，神就让你们进到他的永远同在，神的这个永远的这个王位里面。所以第九节他就开始转到谁的身上？转到他的儿子身上，所罗门。他说：“你当认识耶和华，你们父的神。”然后呢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。那个当认识哈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命令的。这个话不单单对所罗门这样说，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这样说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认识神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。所以大卫这样鼓励所罗门说：“你要认识神，那你就要诚心乐意的去侍奉他。”所以服侍神要怎么样？诚心加上什么？乐意，开开心心的哦。所以你来看哈，所以这些拣选他做我的儿子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也是在于什么？侍奉神。但是侍奉神，你要怎么样的态度？你要能够诚心乐意，对不对？那诚心呢？诚心，什么是诚心？诚心就是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心、尽意爱神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整个心嘛，对不对 ？All mind 嘛，你整个全人嘛，来怎么样热意的来服侍神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神鉴察人的心，鉴察众人的心，而且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。这个知道鉴察哈，这两个字很厉害。多厉害！非常厉害！大家为什么都要笑？他这个鉴察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因为我本身学检验，我们知道有247那个电脑断层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切下去。你的心脏怎么活动？哪里有没有栓塞？对不对？哪里有没有病变？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神，他好像比这个更厉害，他连你脑袋在想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你说你用那个最精密的 PET 去测出分子的活动量。然后找出说他那个地方有没有癌症病变，癌细胞小于0.1公分，甚至到分子间。可是有神这么厉害吗？好像没有办法。而且他知道一切的心思跟意念，你的心怎么想，你的态度怎么弄，是弯的还是正的，是高的还是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在这里就来了，他说：“你若寻求他，他就必使你寻见；然后你若离弃了他，他就必永远丢弃你。 这个里边哈、是大卫的意思是鼓励他，如果神是这么厉害，我们就应该带着一个对的态度，全心全意的来神寻求他，因为他知道你的心思和意念，你来寻求他就一定会寻见，这个应许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你只要来全心全意的找谁，找耶稣，找神，一定会被你找到的，对不对？那相对的哦，相对的，他不单单说给所罗门听。各位，你还记得大卫是站着跟谁说话？整个全国的百姓说话，不单单你所罗门要这样寻求，你听到的人也都可以寻求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定会被你寻见，因为他知道你，他认识你，就只差你不愿意来开口跟神求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一开口，你讲话的速度是多快？那神的速度找你会多快？我们讲话的速度，我们说声音有速度吗？对不对？一秒钟才几公尺，300公尺。可是神的行动会多快？神的行动比光速还要快，一秒钟绕地球7圈半。所以你讲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来找你了。那谁比较华丹？啊？各位嘛，对吧？你嘴要不要？你开一回也未交代，神就已经来找你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对的哦，你若离弃他呢，他就必永远怎么样？丢弃你。所以这个都是相对性的。那神要我们选择哪一个？我们来寻求他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所以他就在这里第四节就讲到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谨慎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，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当刚强去行。所以这是最后这边，因为是出于谁？出于神，因为是神先主动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谨慎，我们就是来寻求他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哇。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人跟你说来，我跟你合开一个公司，神主动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加入，啊，你也不用拿任何一毛钱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有干股，对不对？你就是里面的股东哦，那你就要来寻求我，那你就有合法的里面的股东的身份。哇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，对吗？这个好像就跟谁一样，跟亚伯拉罕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出于谁？出于神的主动啊，神来找你的。那这里是不是也一样？神出于主动来找谁？找所罗门，找大卫。然后呢，他已经要让你进到什么安息，进到那个平安。所以他说，他拣选你建造殿宇，所以你就要怎么样刚强去行。那个刚强去行哦，面对这样的事，因为那时候所罗门还很小。所以他就好像在鼓励摩西，在鼓励谁？鼓励约书亚一样，你要刚强，哦，那你只要刚强，你做这个事，然后他老爸大卫王帮他划个美差来子，把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找来，这个事不是只有神拣选你，是所有的人会 follow 你，所有的人会支持你，所罗门一起来完成建造神的殿。所以是神不单透过大卫来预备了，他还透过最后这个演讲来做这个事， 那这个是就是后面我们继续来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一起读11-19。大卫将殿的牛郎、
仆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执事所得的样式，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掳用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殿里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仆库和圣物仆库的一切样式，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，与耶和华殿里面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机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仪器的分量，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，轻重各都可以，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，银桌子的分量，金净的肉叉子、盘子和爵的分量，各金碗和各银碗的分量，金金香坛的分量，并用金子做的基路伯，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会。大卫说，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出来的，使我明白的。
好，19这边谈到这整个的来源，他开始跟所罗门谈这件事情了。谈到什么？谈到说怎么来建造圣殿的整个细节，还有里边的规模样式，里边要预备什么东西，要做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谁？后面那个你看哦，从那个11说什么？这个样式，这样的样式要来指示他儿子所罗门。他说他是12说是被什么？被灵感动的。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说哈，新译本这样说，他就把他心中所领受的那个图样表达出来。啊，这个从哪来？就是后面19，我们刚刚读完这19。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什么？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哇，所以神，你看他用手画出来，那画出来这个特不特别？好特别哦，神用手指头在旧约画东西写东西都是很厉害的哦，有人看到他在墙上写字，看完之后就没有谦卑，然后归向神，结果就怎么样，就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卫不一样啊，大卫就谈到说，如果你来寻求神，神就把什么，你就必寻见。这里就应用到这里，因为这是神用手画出来使他明白。所以如果各位有神的样式，阿们吗？所以你在写东西的时候，画东西的时候，每一笔每一画都有神的荣耀，所以不要乱写，不要乱画，要画的有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更是相应于前面谁？神拣选所罗门，然后神又透过他的父亲大卫把这些的图样都把它画出来，所以这个更清楚的说明，这个完全是出于谁？都是神，对不对？那神也预备大卫在每一次打仗的时候打了胜仗，也是可以预备那些什么，那些所有建造的材料，金子银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材料呢，他就开始讲了哈，包括里边的院子啦，周围的房屋啦，然后呢殿的府库和府库中的一切样式，那这些呢又有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13指示他什么？祭司立位人的班次，所以不是只有硬体哦，还有什么服侍的人哦，对不对？服侍的人要什么条件，要什么资格，这边都谈到了。 所以是利未人，对不对？是祭司。然后呢，还有殿里各样的工作，还有各样的器皿。所以里面的陈设不单单是硬体，里面还有什么装潢，里面的这些的家具，这些的物件都有要求哦。那这些的要求有应用在金器和各样银器两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十六节，它有一个提到什么东西？陈设品、金桌子的分量，还有银桌子的分量，对不对？那陈设品哦，陈设品，实际上各位如果还记得，它上面是放饼嘛，啊，那如果旧约呢，它代表什么？在旧约里面，它代表什么？神的话语的供应，神话语的提供。那实际上，它都代表一件事情：神跟我们的关系。你要把神的话吃进去了，你要把神的话吃进去，就成了你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来这里是不是很蒙祝福？现在开始在吃什么？吃陈设饼，对不对？神供应，那代表什么？神同在，你愿意来寻求神，就必寻见，对不对？那里面还有什么？叉子啦、啊、盘子啦、啊，哈、哦，还有那个要献那个爵啊，哈、哦，那个酒啊，哈、哦，然后还有十八节什么，用金子做的什么基路伯有没有？然后他基路伯是张开翅膀的，遮掩耶和华的约柜。整个的圣殿里边的核心就在这个耶和华的约柜。耶和华的约柜，它上面有神的话，石板，对不对？约柜里面有石板，有那个亚伦的杖，有什么？有那个
玛纳，
玛纳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什么？那都是神的同在、神的供应、神的过去一切的证据嘛。但是上面是什么？这些来到这面前的是要让人得蒙连续得蒙恩惠，所以上面有遮盖嘛？那遮盖是什么？遮盖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也是我们就可以蒙了恩惠。不然我们来到神的话语，各位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罪人哦。那所以在这个里边，神邀请我们进到他的安息，进到他的同在里边，特别是透过他拣选了谁？拣选了所罗门。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平安之子啊，就是进到这个平安的里面。哦，那所以再次的让我们知道这件事都是出于谁？出于神。所以因为这是神画出来的。那二十节呢？我们继续来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剩下的两节。来，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
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为办幔底圣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热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”
好，所以当到十九节说这些都出于神、哦、的指示，神的启示，所以后面他最后的两节又继续鼓励勉励所罗门，他说：“你当怎么样？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工程，是请全国的力量去做的。所以这里就鼓励所有当领袖的，如果我们有被呼召，我们常常把这句话放在我们边，因为 就像当时候谁，摩西把棒子交给约书亚，对不对？摩西也是鼓励约书亚，你就当要刚强壮胆，对不对？等到摩西去世了，约书亚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要带领这200多万很难搞的这些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神就亲自对约书亚说，讲同样的话，你当怎么样？刚强壮胆。所以如果你会害怕，你就重复开始播放这个神的话，什么刚强壮胆，不要什么惧怕，不要什么惊慌，因为什么？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。哎，这个三餐定时播放很有效哦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还可以加上红包睡前。特别在有困难的时候，特别在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，特别在遇到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断的鼓励我们，你来寻求神就必寻见。但是常常讲完这句话，转个弯，哇，又开始害怕了，对不对？回到实际的事情要面对的时候，是不是又害怕了？里面就开始把它压下去。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你用开始这个里边宣告的时候，你用你的口来宣告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的耳朵，你的右脑就开始启动，不是用左脑在面思考这个事情多困难，这个事情多么棘手，这个事情多么难搞。因为你越想超过3秒5秒，你就掉下去了，你就进入了什么恐惧害怕里边了。可是如果你反过来呢，你用你的口出恩言，宣告神的话，宣告什么？我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我什么同在。你就开始播放这个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的灵里头，你从耳朵听到你的宣告的话，就进到你的心里头，你的心就有进到你的灵，你里边的人就有一个神的话，就有一个把握，你就不会被那个什么，你的认知、你的害怕所抓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天三次，饭前加上睡前，它会帮助我们在这上面定睛在谁的身上？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哦，因为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哎，几个必字，他必不撇下你，这是神说的话。对不对？所以你支取神的话，神就工作。然后呢，直到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。所以这里就是整个鼓励，然后整个他同时继续还鼓励所罗门说，同时会有祭司立位的各个班次都会办理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那些灵巧的，那些最聪明的，那些的工程师，那一些的建造的人会来帮助你，那些灵巧的人，然后而且是乐意来帮助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所以这个一心听从就很重要。大卫讲了这么多，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大家对齐神，对齐神的话。不单单你是领袖所罗门，同时在现场听的那些的祭司立位人，那一些要服侍建造神殿的这些工程人员，还有包括谁？包括各个的首领，包括各个的官员，包括里边所有的百姓，大家都对齐什么？对齐神的话。那对齐神的话，大家都同一个心，同一个意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去完成神的托付。好，我们来祷告吧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常常对齐你的话语，以致我们的心合乎于你的话语。 其实我们的心常常乐意来寻求你，因为你必被我们寻见。主啊，你的帮助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你就在这当中带来你的同在，带来你的供应，带来你的话语，带来你的应许的实在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就进到你的殿中，进到你的平安的所在。谢谢耶稣，求你把整个建造、整个圣殿、整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释放在你的教会当中，让我们从头到脚，从上到下，我们都合于你的心意。我们常常来寻求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对齐在你的话语，以致我们就刚强壮胆，可以成就你要我们成就的事情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在这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，神的心也要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就像大卫的心愿一样，主他一生渴望来赞美你，他渴望你的殿能够被兴起，能够被建造，是因为他渴望昼夜住在你的殿当中。哈利路亚！主，这也是我们的祷告。哦，哒哒哒哒，那个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说，宝宝们，哒哒哒。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说，哒哒哒哒哒。主，我们渴望的荣耀就在我们的殿当中。主，我们就是你的圣殿。主，我们就是你的圣殿。